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1月11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施压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候选人同意迅速认可他的内阁人选。拜登总统将会游说特朗普不要放弃乌克兰。特朗普将会重返白宫，分析认为印太盟友与中国都担忧地缘政治剧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明刚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中关系恐怕进入剧烈波动的时期。
创第二任期他的主要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可能几乎完全是对华的鹰派人物。
另外，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和加沙打死几十人。南韩总统呼吁政府与产业界会谈，以回应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台湾商人曹兴诚提告中国官员反击中国制裁。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几日之后将会选出新的领袖，当选总统特朗普向参选人施压，要求他们更改规则，授权他能够在没有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之下任命部分内阁成员。南达科他州参议员陶恩、德萨斯州参议员科宁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将会在星期三的秘密投票选举当中角逐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职位，接替即将卸任的麦康奈尔。在竞逐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过程当中，三人都争取特朗普的支持，争相表明自己和当选总统关系密切。虽然特朗普仲未在竞选当中支持任何的候选人，但是星期日他明确地表示希望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必要的时候晓过常规程序，以利他是迅速组建内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X 以及是 Truth Social 上面是发表文章称，下一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必须要同意允许他在参议院休会的期间进行任命，晓过认可的投票。特朗普表示所有竞选参议院领袖职务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必须同意休会任命，否则他们是将会无法及时确认人选。他还补充说应该立即填补职位。最高法院在2014年裁定限制总统的休会任命权，在该个时候以来参议院一直不允许总统在休会期间任命官员，但因为特朗普的影响力，三位共和党人迅速暗示他们可能将会重新考虑这个的做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同当选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时候讨论国内以及外交政策的首要议题，并且将会敦促他不要放弃乌克兰。在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当中击败副总统贺锦丽之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将会在明年1月20号受职。白宫表示拜登邀请特朗普星期三是到椭圆形办公室。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面向全国的节目采访时候表示，拜登的首要讯息将会是他致力于确保权力的和平移交，并且将会同特朗普讨论欧洲、亚洲以及中东的局势。沙利文表示，总统将会有机会向特朗普总统解释他的睇法、局势的现状，并且同特朗普后任总统讨论他上任之后将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虽然沙利文未有具体说明两人将会讨论哪些话题，但是他们的谈话几乎肯定会涉及到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特朗普已经承诺迅速结束这场的战争，虽然他没有讲明是怎样去结束。以色列星期日空袭黎巴嫩和加沙北部，造成了几十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时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一直在讨论特朗普明年一月上任时期的前进道路。
בימים האחרונים אני שוחחתי שלוש פעמים עם הנשיא הנבחר דונלד טראמפ. אלה היו שיחות טובות.
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自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以来，已经同特朗普通过电话三次。他们对伊朗威胁的所有方面以及他们反映的危险是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看到以色列在和平和扩张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但是没有进一步地说明。 而以色列的新闻报道说，特朗普在大选前对内塔尼亚胡表示，希望以色列在他1月20号就任总统之前解决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激进分子的战争。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是计划星期二在华盛顿会晤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中旬的最后期限同时即将到来，以色列必须要满足拜登政府的最后通牒，即是允许更多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协助巴勒斯坦人，否则美国军事资金可能会受到限制。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日呼吁政府以及系产业会谈，以回应美国新政府成立可能带来的影响。
都가장큰변화가예상되는통상분야는
尹锡悦表示，在贸易领域预计特朗普上任之后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企业应该自行评估以及努力，但是政府的支持对产业以及系企业竞争力是有重大的影响。请同业界保持密切的沟通，同他们让官员是坐在办公桌前讨论问题，不如是直接同众多企业利益相关者会面，倾听他们的感受，讨论这些变化可能对企业管理以及市场产生的影响，应该是立即启动金融、贸易以及产业协商。鉴于我们现时有了预期的政策方向，甚至在特朗普政府还未完全上任之前，国际市场就已经开始作出反应，因此应该是密切关注市场，并且做好全面的准备。南韓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上個星期發布的報告表示，若然特朗普兌現他普遍關稅的承諾，南韓的出口可能在未來數年裏面累計減少448億美元，他的經濟規模預計將會縮減大約 0.67%。台湾商人曹兴诚星期一表示，他将会向台湾法院起诉两名中国高级官员，指控他们对他实施制裁涉及恐吓，并且表示此举意在是反击中国的独裁和流氓。中国今年推出惩治台独22条，上个月中国国台办宣布将曹兴诚以及是台湾立委沈柏洋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且对两人以及同两个人有关的台湾民防推广机构黑熊学院实施惩戒，理由是从事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国台办指责曹兴诚提供巨资支持黑熊学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鼓吹以武拒统、全民皆兵、还投资策动拍摄台独题材影视剧，灌输反中谋独的精神毒素。曹兴诚是台湾半导体企业联华电子的创办人以及前董事长，亦都是台湾最富有商人之一。曹兴诚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要通过民主法治手段应对极权的威胁，并且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以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涉嫌触犯台湾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曹兴诚首脑是中华民国亦都是台湾正式的名称的护照，表示他放弃新加坡国籍拿回中华民国护照已经两年，中华民国是他唯一的国家。中国的制裁不单止威胁了台湾合法的政治表达权利，还威胁到他个人的安全。越南政府表示，中国在线零售商特木以及系希音必须要在11月底之前向政府注册，否则将会封锁他们在越南的网域和应用程式。越南政府和当地的企业已经针对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对当地市场带来的影响表达忧心，因为该个平台经常打出低价优惠。越南工商部亦都表示，他们担心仿冒商品流入的问题。目前希音和特木还未针对这次的事作出反应。德国政坛近日发生大地震，由社会民主党、绿党以及自由民主党共组的少数政府日前宣告解体。总理索尔茨在政界和公众压力之下，星期日11月10号表示，他愿意提早在圣诞节前举行信任投票。为了重建民主秩序而成立的海地过渡政府委员会星期日是签署了一项政令，将该国的临时总理科尼耶解职，并且由之前曾经被考虑担任该职的商人菲尔斯艾梅系取而代之。多年以来，海地一直是没有举行过民主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加勒比国家的帮派暴力事件的激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前总统特朗普是获胜，将会重返白宫。分析说，印太盟友与中国都忧虑地缘政治剧变。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早在正式结果出炉，特朗普就信心满满地在佛罗里达州自行宣布当选。他在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承诺要让美国强大、安全而繁荣。特朗普说，美国人赋予他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治授权。相较于特朗普胜选晚会的现场，支持者一片雀跃狂欢的气氛，同一时间的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竞选总部就充满着悲伤以及落寞感。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普遍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无论是全球瞩目的美中关系前景，或者是现任总统拜登一手推动印太民主友盟国家围堵中国的多边合作，都恐怕迎来剧变。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特朗普的胜选持悲观的看法，因为近年来已经渐趋稳定和平衡发展的美中关系，势必因为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无规则可循的执政风格而遭到打破。张俊华表示，这次的选举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者只是在乎经济的问题，无视民主等政治价值的巩固，而在这个前提底下，特朗普的胜选即是代表美国国内反民主与保守派阵营的大获全胜。特朗普曾经在竞选的期间威胁，若然中国进入台湾，他将会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 200% 的关税。对此，张俊华认为这个完全达不到对中国的恐吓的效果，因为不理特朗普提高多少的关税，亦都改变不到美国高度依赖中国进口商品的事实。他说，只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问题，几年里面中国商人肯定会曲线救国，透过墨西哥等第三国出口规避美国的关税壁垒。张俊华认为，特朗普是惯于用资本思维处理国际问题，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往往比美国人更加精明狡猾。
从全球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会进入对所有民主国家来说一种阵痛时期。
张俊华表示，对所有的民主国家来讲一种的阵痛时期，民主国家阵痛肯定对威权国家是有利，因为中国已经是预测到最坏的可能情况，即使是武力犯台，就是特朗普把关税加到200%。张俊华还表示，他还更加忧心的就是共和党已夺回了参议院的多数席次，而还是在拉锯当中的众议院，共和党的席次亦都可能有所增加，因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缺乏国会制衡的前提底下，或者可能会给予了他好像希特拉的一样为所欲为的权利。在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代理主任黄信贤则是认为，特朗普上任之后将会更加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包括他在选前扬言要对台湾收保护费、对中国加关税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边，黄信贤表示，拜登政府的四年来用小院高墙的围堵方式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但是未来特朗普恐怕是扩大变成了大院高墙，更大范围地对华系卡颈，以强化美国的经济利益。不过特朗普是善于交易的商人性格令人忧心，因为他的各种围堵手段都可代价而沽，只要中国提出更好的条件，恐怕有打折扣的空间。
如果中国今天出得起更高的价格，不管是在关税科技上面，是不是说美国会有
什么？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今日得出起更高的价格，不理是在关税科技上面，是不是美国会松动呢？因为对于拜登政府来讲，目的就是抑制中国科技发展，但是或者到了特朗普的时期，即是他的第二任，他只是手段。黄信贤指出，风险更高的就是万一特朗普将这样的交易性格是套用到国际关系等领域，届时对台湾而言，无论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或者是对台的六项保证，亦都难保不会因为中国开出好的价格而遭到调整。黄信贤说，欧洲国家亦都有同样的疑虑，未来在特朗普 2.0 的时代，美国还会继续坚定领导北约支持乌克兰吗？他说，美国的友盟国家缺乏信任， 以及是美国社会在选后或者恐怕是进一步分裂，都不利于美国和中国的长期竞争。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友盟国家亦都对特朗普的执政走向了有不确定感。例如特朗普多次指控台湾半导体巨头台积电偷走美国人的生意，还要友盟国家交保护费，包括要求台湾大增国防预算，由现行占国民生产毛额 2.5% 左右的水平大增至 10%。 他说若然特朗普强势执行，未来台日韩等国家恐怕都要安全带紧系，准备迎接巨变。在德国的中国学者张俊华亦都表示，特朗普的富豪盟友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过去两年来传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密切往来，普京还一度要求马斯克避免在台湾上空启动星链卫星服务，这种种种的迹象都令人对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乌克兰以及台湾的安全捏一把汗。不过除了美国的盟友，中国这个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对于特朗普的二度上台恐怕亦都戒慎恐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野勒南国际问题研究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中关系恐怕进入剧烈波动的时期，美国对华贸易以及技术施压的力度会加大，两国的经济脱欧的趋势亦都将会更加明显。
上第二任期他的主要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可能几乎完全是对华的鹰派人，
第二任期
除了他自己主张对华强硬的
地域，其他领域也会受到一些强硬的影响，其他的领域也都会受到这些强硬的部门领导人影响，美中关系可能会剧烈动荡。李明刚分析说，全球两大强权恐怕仲有一两年的激烈较量，直到美中双方都认清无法彻底让对方屈服，才会重回谈判桌。对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李明刚认为确实是恐怕令到美国的印太盟友担忧，但是他表示台湾不至成为特朗普和中国的交易筹码，因为事关美国的重大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圈人士应该不至轻言抛弃台湾，但是较少范围内打台湾牌，例如利用军售或者美国官员访台迫使中国让步是较有可能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赢得2024的总统大选，他再次当选可能对欧洲的安全和繁荣意味着什么呢？欧洲的盟友正是担心未来四年跨大西洋联盟可能再次面临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星期四11月8号在布达佩斯举行了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该组织成立于2022年，背景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必须为自身挺身而出，为下一届特朗普政府做好准备。
Il a été élu par le peuple américain et il va défendre l'intérêt des Américains. Et c'est légitime et c'est une bonne chose. La question c'est est-ce que nous on est prêt à défendre l'intérêt des Européens？
马克龙向其他嘅欧洲领导人话：喺当前嘅地缘政治形势之下，显然我哋有两种嘅集团，一边系美国，另一边系中国，双方都主要追求各自的利益。我认为欧洲联盟在这里的角色不是评论特朗普的当选，或者是探讨这个是不是有利，特朗普是由美国人民选出来的，他将会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战，这个是很合理，也是一件好事。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捍卫欧洲人的利益，这个是我们唯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对我而言，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马克龙补充道，北约仍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石，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欧洲安全高级研究员艾德·阿洛德是这样讲的。
First implication for the alliance is how to continue support for Ukraine if there's an expected drawdown of military assistance from the US。
他说对北约联盟的首要影响就在于如何在美国预计减少军事援助的情况之下继续去支持乌克兰，这个可以通过北约来到实现今年夏天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到正式化这些结构 但仍然远远唔够噶，亦都可以通过欧盟嚟到实现援助，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可能仲系唔够，或者亦都可以通过双边嘅方式。阿洛德对美国之音补充话：，实际上机制可能并唔重要，关键就在于各个国家嘅成本。如果想要取得影响，各个国家可能不得不迅速加大努力。欧洲是不是有能力去填补美国撤回对基辅支持之后的空缺呢？欧洲改革中心分析师伊恩邦德认为
Yes, but it would take a lot more effort than Europe is making now.
有的，但这个将会比欧洲现在所付出的努力大得多。我认为在德国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人会表示乌克兰人需要接受失去一些领土。邦德继续说，我认为对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波兰来讲，他们会认为如果你允许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它将会成为对我们的生存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努力。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经表示他将在上任第一日就会结束俄乌战争，尽管他没有详细讲明如何去实现这一点，他过去曾经夸耀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良好的。阿洛德分析说，乌克兰担心可能被迫达成一些不利和平协议，欧洲人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立场。
Actually, there might be a bit of a worry where there's some within Europe to say, well, why would we ramp up aid now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fairly soon?
阿洛德说，欧洲内部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认为如果即将达成谈判去解决，咁我哋点解仲要而家增加援助呢？我认为对整个欧洲，无论系欧盟定系北约嘅真正风险在于，美国同俄罗斯可能会喺冇欧洲参与嘅情况之下开始进行呢一啲谈判。更加深层次嘅担忧在于，美国可能会撤回针对欧洲安全嘅更加广泛嘅支持。前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喺第一个任期内曾经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伦敦大学学院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师乔纳森蒙顿是这样讲的，他说，自从特朗普进入政界以来，他的少数几个始终坚持的信念之一就是美国的盟友正在占紧美国的便宜。有时特朗普威胁要彻底地退出联盟，但最终都被劝了，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会真正采取行动去兑现这个威胁。蒙顿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I think he likes the idea that he's keeping foreign allies as well as adversaries guessing as to his ultimate intentions. I think he sees that as a source of leverage.
蒙顿说，我认为他喜欢让外国的盟友和对手对他的最终意图捉摸不透，他认为这是一种影响力和权力的来源。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10月1号上任，持乐观的态度，称赞特朗普促使盟友在防务上投入更多。
When he was president, he was the one in NATO who stimulated us to move over the 2%.
吕特星期四在布达佩斯对记者说，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是推动我们在北约达到 2% 的人。欧洲国家不单止担心安全问题，特朗普上任之后，盟友仲可能面临经济动荡。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联席主任加雷特马丁说，
The declarations or the claims of putting in about 60% or more tariff on all imports from China will have to have a major disruptive impact.
他说特朗普提到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征收 60% 以上的关税，这样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并且对欧盟、欧洲和英国产生影响。我们还可以预计他会对从欧盟入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法治伦敦的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 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很生活潦倒很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
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位流亡美国的香港青少年，他化名叫做易瑞君，他原本是在香港英皇书院读书的，不过因为政治的原因，他最后来到美国展开流亡的生活。他来到美国之后积极面对人生，在今年2024年9月份更加开始攻读大学，要读电脑课程的。他说希望攻读大学的电脑课程将来毕业之后学有所成，贡献回美国社会。
Computer Science 主要原因我是觉得现在未来它科技的发展是越来越重要，那你中国几十年来都六四之后几十年来都没有再有任何大规模反抗，但是你2022年尾嗰陣時，咁就白紙運動啦。咁白紙運動啲年輕人係點樣去獲得有關中共唔好嘅資訊啊？點樣組織起嚟？咪就係網絡咯。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唔可以低估互聯網對於政治乃至於成個世界嘅影響力嘅。因此，我會期望會學習到更多呢方面有關嘅科技，亦都希望將呢一啲嘅技能同埋知識應用喺即係爭取民主自由嘅運動上嘅。
易瑞君曾经身为香港传统名校中学英皇书院的学生，在来到美国之后这两年期间也都入读过两间公立高中，他亲尝到两地学校文化风气的对比，他很感慨地说差异很大的，并且用自由这两个字概括了他对美国高中在选科追求知识方面的差异。
没有，完全没有，甚至可以講係你成績表係冇分排名嘅。但以前我喺香港翻學咧，你爭一兩分咧都可以話咁成堆人喺度睇大家份卷。哦，你呢題啱咗，哦呢題錯咗。哎呀，咁可惜啊，係啊。哎呀，我高分過你，好中意呢啲咯。以前喺香港讀書，成日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佢喺回顧翻自己當初被派入呢一間傳統香港名校嘅時候，他不否认确实存在过骄傲自满这种感觉的，不过他反问说那难道入读名校就自此一世无忧吗？不用努力读书吗？去应付公开文凭试啊？这个只是人生一个起点而已。他认为尤其曾经因为参与过政治相关活动，个人更加明白所谓的学校名校这种标签效应只不过是虚名不切实际的一些自我满足感来的。他继续说
你咁嘅話，你係咁個重點就去咗邊咧？咁個重點就會錯曬咯。咁其實我會慢慢即係越做越發現，係咪先？你讀名校，你都要食飯，你都要瞓覺噶，係咪？你都需要言論自由，你都需要係你都想投票噶嘛？咁大家雖然係人或者可能有啲能力、智商、智慧上有可能有啲高啲，有可能低啲，但問題上大家嗰個普世價值都應該係要類似咯，我會覺得。
同读有偶，叩门希望仔女入读名校，不单是香港父母做法，香港传媒近年都报道过，透过高才通到香港的中国大陆专业人士都希望为跟随移居的中国内地子女同样都能够入读香港的名牌中学，有香港家长更加特登为子女报读多项的兴趣班，应对高才通子女的竞争的。好了，今集的节目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在下一次回来继续介绍这一位流亡美国的香港青年易瑞君的，下一次回来再会。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